感谢主啊，我在想昨天，在想到被蒙召了啊，就是，特别是遇见神山，大家都愿意做第三类得胜者啊，第一次的被提议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也都有回应啊。但是我在想，昨天我在想，就是说，出来一个经文，就是被召的人都选上的少，然后觉得为什么呢？我们都被蒙召了啊，今天早上就在这里等候，看想说什么，特别是第二个“同者羔羊”这几个字。就是同着，因为你是羔羊的妻，你要想做羔羊的妻啊，你一定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然得胜。那么呢，我就在这里等候的时候呢，我就在想的就是说，你要想再做第三类得胜者啊，被提的心腹，就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你被蒙召了，在家教会啊，说的简单一点啊，不要说的那么大，我们也不一定做得了。其实我在这里也一直在受训，也在这个地方，我感受到我其实也是不合格的啊，也是不合格的。有时候因着伤害啊，就想逃离，也是要来学这个功课，跟大家一起。就是说打个比方，你被家人教会蒙召了啊，进入一个小组里面，或者进入一个区里面，或者进入服事吧，从最小的说起，怎么叫有忠心的呢？啊，你进入这个里面，当然也有一开始可能你很喜悦，你有很多的需要，你就进入，慢慢的你就开始来很拥有。也拥有每一位这个小组的，你从来为了这个慢慢的成熟啊，为了这个，然后呢，你就为着这个小组的人员进进出出的啊，来担忧、来带导、来负责啊，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家里面了，这个家就相当于你的身体，然后你常常的体恤。这个家的主人，你也认识了这个家的主人啊，就是这个神啊，然后你常常的来在这个家里面来付出啊，摆上啊，但是呢，在这个家里面啊，你也付出，你摆上，但是你的心态就是有个测试啊，你的心态是不是常常来体恤这个家，这个家主人的一些需要，而不是随着你自己，不是你自己的心意，不是你自己要在这里做什么，要在这里或者发挥一番，或者领导一番，或者是来，怎么讲，增进基督骄傲吧，有这些东西在里面发酵啊，而是你真的是在这个家里面很体恤这个家的主人，就像才德的妇人一样，在这个家里面啊，就是说耶稣在这个这成为这个家里的主人的时候，是不是你随着这个主人，这个主人跟你讲很多亲密的话语，在这个家里面，特别是带领的啊，你常常来依靠这个家的主人，而且这个主人也常常依靠你，他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可以说很知心的话啊。你现在有很多区长啊，他们看到新人来了啊，新人来了啊，他们就付上很多的代价呀、代导啊什么的啊。但是你在这个家里的成员里面呢， 你就是体会不到这个爱，体会不了这份爱，你体会不了啊！你不光体会不了不说呢，我看到有些人，他不去呵护这个很幼小的一个苗，而且说了很多负面，以至于这些人就离开，连他自己都想离开，但是因着一些需要吧。他还在这里忍耐，没有离开，啊，没有离开，因为他毕竟被招在这个家里面，啊，那么呢，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表达新郎对这个家里的一个，怎么样来表达，我也是刚刚的体会啊，来领受，就是说你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你常常来依靠这个家的主人，啊，就是同着这个主人一起来治理这个家，而且这个家里面少不了你，啊，这个家的主人常常因着你而喜乐，从来不缺少利益，不担忧，啊，因为你是他的。所依靠的，这是主人的一个心愿。我只能说，这是主人，就是这个主人，他一开始啊，你们都愿意做得胜者，他很开心。但是他里面的担忧，他里面的担忧，就是要受训。在这个家里面受训，你蒙召了进到这个家里面，然后你就开始受训。但是你在受训的过程当中，真的走的也不少。这是这个家里的主人的担忧，走的其实来来往往走很多人，你今天能留在这里真的不容易啊，能留在这里，但是你在这个里面，你还要进一步。来认识真实的，是不是认识这个家里的主人？你同着羔羊，你跟他一起来建造这个家，你随着他的那个心的起伏，你也跟着一起来起伏。你常常为这个家，因着你的新郎的担忧，然后你为他一起来担忧，你与他一起来同工。而是你在这个家里面，你没有这样的关系，只是你在这里不断的在。也服侍，也摆上，也付出，但是你总感受不到这个家里的怎么讲，爱也好，论断也好。我看到有些人呐、他在这个家里面，别人只要一说负面，他特别认同，说一些正面的东西呢，不是做主流啊，而是负面的占多数。我不知道为什么，而是你常常的为这个来带到，当然这是新郎的一个愿望。我只能说，我领受到新郎对这个蒙召啊，他有一个愿望，他想跟你来同工，他想因着你，他想来依靠你在这个家里面。因着依靠，他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这个家里的主人有益无损，而且他为这个家，他常常来体恤这个家里的主人，他就不断的来为着他的主人来付出摆上，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以至于这个主人对他讲，到最后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有你超过这一切。”他总是在这个里面来敬畏他的主人，使得这个主人常常。 很喜乐来称赞他。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把这个主人分享了，然后我在想我自己怎么样来回应。其实我并不是很拥有，这个对我来讲，可能我要继续对付我孤儿的人。但是我在这个家里面很多的时候是被动的。我想到天堂很美，我也愿意做第三类得胜者，还是在一个不情愿的里面。尽管我感受到这个家里的主人常常为我捏一把汗，担忧，为我担忧，我也尽力的在做，但是并不是主人因着我做，我感受他有很多的欢喜和快乐。因着我回应的对，他也来鼓励我，但是我感觉我里面好像还不是与这个才德的妇人，我觉得差的是很远的，与这个蒙召我感觉也是有很大距离的。就拿我的婚姻还有我的儿女，我觉得我应该更多的是悔改，求神来帮助我们。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道团，把时间交给你们。
我们谢谢你，在这是我们这孩子们的备选。我们在这个家中啊，我真的要能够看到你心意。至于主啊，我不能够给我的这个啊，在这个受训的广场没有爱，至于常常呢还是在一个室的里面，没有真实的进状态的啊，以至于啊像昨天刚才的就在。至于主啊，常常的时吧，就求你真的替他将来知赐照明，我向我知道你的恩召和世界是有啊，让我来真的来认识你，认识在这个受训的过程，你给我是有，让我可以真的来舍弃啊这世上的一切啊，来怜悯。哈利路亚，真的是。阿门。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为着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过往，在进入服事或者是在进入教会的时候，神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带着一颗孤儿的心呀，就是在这一个群体的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以个体的形式来出现，是的，是以个体的心来出现，就是一个孤儿的心。神啊，就求你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在你要来开始，我们来回应。我们来报道的这样的时候，神啊，你开始要来重新的来调整我们，重新的来制作我们。亲爱的圣灵，求你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深处一切就是所有的孤儿的心。神啊，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有父的心为心。是的，神啊，我们不仅在这个在加恩教会，我们也不仅在一个群体的里面，神啊，不仅拥有一个教会，不仅拥有一个群体，也拥有每个肢体。神啊，就求你给我恩典，就是不要让圣灵来担忧。是的，主，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们，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谢谢你把我们这个家分到加恩教会，让我们这个家在加恩教会被抚养、被扶持。主啊，我却很少为这个家的利益着想，我更多的是索取。当这个家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我就发怨言、批评、论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这个家单纯的付出，我看不到，我也没有感恩的心。我确实是有服侍，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因为有服侍，我就要彰显我自己。我在这个家里就想说重话，占重要的位置。我真的没有把这个家当成我自己的家来经营。主啊，真的赦免孩子的罪。在这个家里这么多年，这个家给我爱心的看护、教养、各样的扶持。主啊，谢谢你。 主啊赦免我的罪，主啊也给我一个恩典，主啊让我真的在这个家里做家人，让我真的可以以你的心为心，能够与你同工，与教会的牧者们、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同工，一起来爱这个家，来建立这个家。我需要你改变我的心，改变我这个人心，我不再让我不再是孤儿，真的是成为一个真儿子，在这个家里真的儿子。谢谢你怜悯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选召我们，主啊，也选召我们进到一个群体，一个属灵的家中，可以被你来训练和成长。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神的家中，我们不清楚这个家是有主人的，而且这个主人是耶稣基督，要借着圣灵再来管理神的家。主啊，我们往往只看到主啊外表的，主啊这个家的这些不完全，或者我自己在这当中没有被满足，受到伤害，主啊以至于我的里面主啊起了任何的这些增进嫉妒背离，主啊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主来赦免饶恕我对这个家的对这个家的一些伤害，主啊，也求主来怜悯我，主啊，把这个打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看到耶稣基督透过这个属灵的家在喂养我，并且使我能够成熟成长。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这个每一位在这个家中的成员都可以一起来守护这个家，来保养姑息这个家，并且作为基督的身体。主啊，当我们面对各样的不完全的时候，主啊也赐给我们更多的忍耐等候，主啊使这个家要来成为你可以安息和满足的居所。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教人，各位信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信父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祷告啊，是围绕是接续昨天的那个主题啊，被招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啊，还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就是看到有许多的人愿意来领受拥有这个神给教会教会的产业恩召的指望，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要新耶路撒冷就是说这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主非常的喜悦，另一方面也担心就是在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一方面就是也有一些个人也有一些个人的分享，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确实来到了教安教会，确实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说我们被招成为第一支军队的这个候选人，可以说是或者是训练开始这个第一支军队的训练，我们已经蒙召进到了第一支军队心腹的军队的训练所以呢我们都要来接受这一个报道就是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起点一个新的起点我在这个主日就是在主日晚上参加了这个重生堂的这个祭司二我听到各位的这个分享人也比较多，搞得很晚将近有四个小时大家分享非常踊跃，而且我感到这个明显的提升，跟过往的这个分享的这个层次是明显的提升我自己总结就是有三份恩膏他们的见证就是分为三类，有三份的恩膏在他们的这个启示里面第一份恩膏是亲密关系的恩膏，就是明显的看到有这个亲密关系上面的这个恩膏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跟主的个人亲密关系上面有突破过去隔距离比较远的二手的关系他突破进到这个一手的亲密的关系很多时候呢都是一个恩典，就是说看有耶稣向他显现拉住他的手眼睛 注目的深情的望着他啊，然后他内心就感受到哦，他被神被耶稣所选中啊，被耶稣所爱啊，啊这样的经历大大提升了他跟耶稣的亲密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份亲密关系的恩膏在那个里面运作。那么呢，第二呢就是这个生命破碎的恩膏啊，我听到这个生命破碎的恩膏，这个是非常感人的，也有圣灵在那里带领啊，兴起各种的环境，但是也有这个人的回应啊。前面那个亲密关系的这一个这个恩膏，也是因为有渴慕啊，神是根据你这个人的渴慕来回应的啊。所以第二种生命破碎的恩膏啊，就是说啊，神兴起环境啊，也有这个人呢，就是说来回应这个环境，生命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所以我看到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突破啊，在不同的层面啊，就是在突破啊。所以呢，这个生命突破的恩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的啊。然后我看到第三份恩膏是拥有产业的恩膏啊，这个大家都拥有这个神给教会教会这份产业，而且要拥有这个产业，他就要付出代价。他这个付不付代价是衡量你拥有还是没有拥有的一个指标啊。如果你拥有这份产业，你就会愿意为他付出代价；如果你不拥有这份产业，你就不愿意为他付出代价。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就看到哇，那些有一些啊分享就是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啊，要去参加报名啊，参加这一个香港的这个特会啊，这个是神国度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是末世行父战士啊，这个是新郎要来之前预备新妇啊，神天国里面最最重要的事情啊，这个也是神给教安教会的产业啊，这个拥有这种产业的恩膏也非常的突出啊，有的他们就是说都表现在愿意付上代价啊，这神也看到运行。啊，就在转变啊，这个教里面啊，就是可能这一半啊，有这个领受啊，但是要祷告等候另外一半神来做工啊，让全都愿意啊，就是同心的去拥有这份产业啊，去参加这个香港的这个特会啊，付出这个代价，很多感人的见证啊，所以呢，真的不一样，那是明显的不一样啊，这个三份的恩膏的运作。啊，那么呢，昨天周二晚上在永春堂集社啊，也是同样的感受到这三份的恩膏，那个见证的层次大大的提升，而且来参加的人也非常的踊跃啊，所以呢，就是每这个崇圣堂和这个永春堂他们和这个集社导航小组他们的人数也挤得满满的啊，这个而且每一个分享。都是大大的提升那个层次，大大的提升，所以呢，所以明显的感到这个圣灵的运行啊，所以呢，我就感受到教安教会确实来到了一个新的第三阶段吧，就是蒙召成为第一支军队啊，进入第一支军队，新妇之军队，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你有一些经历，有一些感受，但是你不一定把握到这个到底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到了什么程度，你不一定把握到啊。我很清楚的感受到，就是这个，就是教安教会来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蒙召进入第一支军队受训啊，新妇的军队啊。那么来跟这个八百平台啊，这个孙师母所领受的，就是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一个经文呢是非常配合的，是非常配合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啊，来到了，就是说第一支军队接受训练啊，就是说这个呢，这个辅导不是全新的啊，他就是说我们可能以前是在第二支军队受训，也是新妇，但是呢，我们的程度是第二支军队，现在进到第一支军队受训啊，就是这个层次的不一样。并不是说我们也有领受了一个新的辅导，那倒不是，我们的这个领受这个辅导这个已经有七年，现在进到第三阶段啊，我们要接受第一支军队的这个训练啊，成为新妇战士的军队啊， 所以呢这个新郎啊，新郎基督他会亲自的来啊训练我们啊，所以呢我就是一个感动呢，就是说我就觉得这个情书啊第一卷啊有一段话啊，就是特别有针对性，特别对我们说的啊，所以我要跟大家来读一读，是在情书的第一卷啊6.2是87页啊到88页，87页到88页啊，所以我想把这一段来啊读一下，我觉得是很有针对性的，而且呢讲到了同样的经文啊，所以呢我跟大家读一读，大家好好的来思想啊，就是我的子民，如果你不愿意被我碾成粉末，破碎你的老我，不愿意让我用圣灵的活水浇灌你，用我的指头塑造你，你不用急着到我这里来注册报名，塑造一个器皿成为荣耀可使用的是一件又脏又累的活，因为我必须打碎整个陶器，磨成粉末，除掉所有旧造的生命，如果老我没有完全除掉，至少要有坚定的决心和愿意顺服的努力，窑匠必须用除掉骄傲的气泡，否则那些气泡会使陶器在窑炉的压力和高温下裂开，除非那块泥土愿意被不停的摔倒，愿意让自己的骄傲被烤焦融化，否则那块泥土对我毫无用途，陶器只有在压力下才会出现爆裂，所以完美无缺的陶器都是在巨大压力下烧制而成的，这样才能预备服侍我，所以我恳求你，如果你奉献自己要服侍我，但是又没有做好遭受严重损失的准备啊，打一个寡妇，什么叫做遭受严重损失呢？就是失去你的老我属世的梦想和地位，如果你不愿意让我砸碎你的骄傲，请你不要带着三心二意的态度来烦扰我，与其这样还不如你一直待在世界里，直到有一天你厌倦了世界，愿意不惜任何代价炼尽自己来服侍我，那时你可以过来找我，我仍然爱你，做你随时的帮助，期待你服侍我，但是我们没有良好的互动关系，没有心腹般甜蜜的交通，我仍然爱你，满足你的需求，一切都不会改变，我也会带你回天堂，但是你的人生暗淡灰暗缺少观测，那时当你看到别人的荣耀，看到别人实现了你过去的梦想，你会感到刺痛心扉的懊悔，你甚至会羡慕并嫉妒他们，那是隐藏在你心中的愿望，但是因为你不愿意舍己束缚，所以你没有实现。我的子民，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让我伤心不已的是更少的人回应啊，这是这个新郎的话啊，他不只是担忧，他而且伤心，非常伤心啊，因为有很少人来回应啊。我自己的这个我自己感觉呢，就是说这一段话呢，就是总结呢，就是说总结一点，就是要我们啊要做好预备，因为我们进到第一支军队啊受训，心腹军队受训，已经不是第二支军队了。所以不要以第二支军队的那一种的态度拿到第一支军队来，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我们要来接受训练，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亲密关系，第二呢就是破碎老我，我们必须要在更深的层次上面来接受训练，在亲密关系和这一个破碎老我都要提升。亲密关系怎么提升呢？亲密关系不只是享受很好的感觉啊，亲密关系也是要付代价的，这就叫提升。当然我们当然渴望有显现啊，有非常好的感受，这个是可以这个是很合情合理的，但是在第一支军队的受训当中， 亲密关系要经过旷野期、黑夜期啊，这个是要来考验我们的忠心的啊。所以呢，这个破碎老我可能更加的要提升啊，顺服的这个层次可能更加的要提升啊。这就是我的体会啊。你有没有这个愿意呢？啊，如果你愿意，你就来报道啊。我在这里，我来报道啊。所以呢，你做好报道，你就做好预备啊。就是，这就是这个啊，这个啊，这几天啊，要释放的信息啊。所以呢，我觉得，我记得刘牧师好像说过一句话，在这个新的层次上面，我们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是吧，就是在可能在第二支军队受训的时候呢，啊，大家有一些先后啊，有些排在，有些新到的啊，新加入的，有的已经跑在前面了啊，但是进到第一支军队的训练啊的时候呢，我们又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啊。我自己觉得我们都要来学习同样的功课，但是是更高的层次啊，而且呢，我相信啊，在后的要在前啊，我是乐意看到在后的要在前，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也要鞭策自己不要落后啊，不要落后啊，这是我的分享。
我相信在这一个进入到这一个就是这个蒙召啊，这个蒙召本身神的要求是挺高的啊，挺高的，他不，我感觉他确实就像刚才周牧师念的这个情书里面，神在这里表达很清楚，就是我宁缺勿乱，宁缺勿乱啊。那我也想起了这个，就是那个选三百，祭奠三百勇士，祭奠三百勇士，神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不需要人多，他也不需要堆很多人在那里。他要一个个的选，他要选啊，惧怕的离开，胆怯的离开啊，还有没有？再看，再选啊，再筛啊，不行的话就离开。那我自己确实在跟着加恩教会一同来，2011年啊，随着加恩教会整体一同来转型，一同来蒙召。我还记得有多次的经历哈、啊，有多次的经历。啊，主用同样的话，就是像这个情书，用这个同样的话对我们家人群体也发出过挑战，也是这样的来问的，就是末世心腹意向啊，家人教会愿不愿意选择，家人教会愿不愿意走上这条路，家人教会愿不愿意回应，愿不愿意来蒙这个招。那当时呢，我记得好几次神都用这样的话来问过啊，问过加恩我们的这个啊，这一个整个带领。那当时神也是这样讲的，也是同样的话，非常像，就是非常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不愿意没关系，我还有更多很多的人都可以来选，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个抉择，你愿不愿意？你不愿意不代表我不爱你，你不愿意不代表我不垂听你祷告。你不，即使不报名啊，你即使说哦，我们家人家伙不愿意啊，我们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可以，神尊重你的选择，非常尊重你的选择。神也说，你们即使不选择我同样爱你们，你们有同样的需要啊，你们有需要有祷告，我同样来满足你。他说，你看这世界上，我的家，我的教会不都是这样吗？他们都在过居家过日子啊，就像一个就是啊一亩三分地，然后呢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他没有这样说，这是我理解，用这样的话来理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没有说这一句话，他说你看这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教会，他们不也是我的儿女吗？他们都是我的儿女，他们没有行在我的心意当中，他们没有行在我的旨意里面，我同样供应他们，我同样爱他们，他们有需要祷告，我就垂听，我同样会给你们。就说他甚至神都这样讲，你不回应我没关系，我不代表我将来我就气的不行，我就不理你了，我不管你了，你们祷告以后我才不听呢，我你谁让你做这样的选择，没有这样的事，不会的，你放心，你同样有恩典，你同样有供应，你甚至你小日子过得非常好， 啊，过得甜甜蜜蜜，安安静静啊，非常非常的平顺啊，非常非常的和平啊，非常不操心啊，小日子过得非常的滋润，那个意思啊，这后面这些话是我诠释的，但是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说这世界上你看到没有，他就让我们看，他说你看这世界的教会都是我的教会，他们大部分对我的旨意不 care 的，但是我同样爱他们，他是我的儿女，他是我的教会，我喜欢我爱他们，我供应他们，我垂听他们，我来啊解决他们的困难，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样的可以。但是有一点，他说那个荣耀，将来的荣耀将会巨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你今天你们愿意选择，我也要告诉你们，你们的受训，你们的考验，你们的挑战极其将是巨大的。但是我也要鼓励你，如果你做这样的选择，你的人生将不会再是平淡的、枯燥的、乏味的、没有意义的，你的人生充满的挑战，你的人生充满的痛苦、欢乐、喜乐，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跟神同行的那样一份啊，一份那种成长的阵痛，也有成长的熬炼，也有成长的那个喜悦，也有成长以后的荣耀，尤其是在未来，在永恒当中的荣耀是其他的人无可比拟的。当然神也是非常明确的在这里讲到了优点缺点，就是说你要付的代价和你不选择，神不代表不爱你，不供应你，你不选择甚至可能更和平更安逸，你就这样过没问题，但是你在永恒当中你没有任何的产业，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到我这里来，你的人生将会贫乏平淡的许多，你愿意做什么这样的选择吗？那我记得当时好应该也说有多次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神一再的来挑战我们，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愿意来做这上好的选择，我们凭着信心选择，我们也知道未来很大的挑战，也将来也有很多的痛苦，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很难过难受，但是我们不愿意做那种贫乏的平淡的无畏的那种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愿意跟神一起啊，一起那个冲浪，一起起伏，一起飞翔，一起熬炼，一起承受，一起痛苦，也一起欢乐，也一起在神的国里来领受神他的喜怒哀乐，一起在天国里面一同来承担这一份荣耀，这份产业，就是能够领受这份荣耀和这份产业，我们就下定决心愿意走这一条充满挑战的路，又充满荣耀的路，充满生命的路，同时也充满很多的痛苦的路，所以这条路注定了你要做这样的选择，注定了就不会是平淡的，就注定了不是平顺的，就注定了你就不是那种安逸的，所以这条路注定了是要挑战的，是要吃苦的，是有痛苦的，有难受的，是有流眼泪的，这眼泪既有痛苦的眼泪，也有欢喜的眼泪，就像一个生孩子的，我周日正好碰到一个妈妈说她女儿刚刚生孩子，那个生孩子的阵痛，十几个小时的阵痛，那个孩子一出来，她说在一分钟之内妈妈就笑了。我相信这个旅程很有点像这个生孩子的旅程，是一个很阵痛的旅程，是一个最后是充满欢笑的喜悦的旅程，这条路是有挑战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处的光景，所以神还是就像那个基甸三百勇士一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就像主耶稣常也做过比方，你要打仗吗？你要好好的算计算计，你能打赢这场仗吗？就像他说你要建一个房屋，你要开始一个工程，你要好好的算计算计，你能够建到底吗？是不会不会留下一堆烂尾楼呢？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把它建成呢？你好好的琢磨琢磨，好好的盘算盘算，好好的想一想啊，你把这个代价都想透想好 就像我也常常也有去辅导，有一些人在进入婚姻之前，他有很多的很多的，有很多哎，对方有很多他吸引他的地方，同时又有很他不满意的地方，他就犹豫不决，要不要去进入婚姻？那我也同样问，也是同样问这个问题。我说你一定要想好，你一定要想好，你这个对象，你这个配偶，你别想到你现在算了一下哈，他有多少优点是吸引你的，他有多少缺点是你不能容忍的，你要想好，这个缺点可能一辈子他都不会改的。你不要想幻想说哦，以后再改吧，以后我们一起来改，以后吧我们爱情的力量来改吧。我说你不要这样的想，那万一没改呢？你没改怎么办？我说改是不容易的，即便是在主内他有些改都不容易。我说你要想好，先就要盘算好，你这个配偶一辈子你现在不能容忍的缺点一辈子都不能变，不能改变，你做好准备，你一定要先就要下定这个决心，你盘算好了。我说主耶稣进入上十字架之前也有个这样的经历的，我说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就是这个经历，他上十字架讲他就盘算，他就想这个十字架是很痛苦的，这个十字架但是有很大果效的，这个十字架又是父神的心意，这个十字架那个但是我要选，我要算，所以他就在那祷告祷告祷告，所以他流泪祷告，如血一样的祷告，祷告三次还在那祷告。你知道他那个祷告实际上是在实际上他自己他是为挑战自己来祷告的，他是非常明确他下一步走的痛苦的，他当然他也知道下一步走的荣耀的，他是非常清晰的，所以他就在那挣扎挣扎挣扎。我理解哈，在他克西马尼园他实际上是一个挣扎的过程，但是他最后一句话起来的，我永远记住那个屏幕，就是那个耶稣受难记里头，他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用脚踩一下蛇，他把那个蛇哐的一下，那个屏幕里面就有个效果音，就是很重的一个脚踩的声音，就是砰，然后他胸一挺头一昂，他就说 I'm ready， 他是这样做的。所以主也做过经过这个，他一定是盘算过，他一定是深思熟虑过，当然他也在求神给他力量，所以他当时一咬牙一扬头一挺胸，然后他原来是趴着的，他一站起来把蛇一踩，那个蛇在旁边那个引诱他，他照着蛇头一踩，他就勇敢的挺胸抬头站起来 I'm ready， 走吧。他就跟他的门徒讲，他说走吧。到这个时候一说的时候，那个抓他的兵丁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他的淡定，你就看他的那个沉稳，他这个沉稳和淡定他是经过那个盘算经过决定的。所以我也是劝那个要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一定要想好，你一定要想好，你的配偶这个毛病你现在不能接受他，你一生都不会接受他，他将来会成为毁坏你婚姻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破口，你将来你的婚姻就会破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没做好盘算，你没做好计划，你就想他要改变，你就幻想他改变，如果不改变呢？我就一定要想，你想好，他不改变你怎么办？你要吗？你一定要想好，你多花点时间想都没问题，你现在分手也来得及，免得你一生痛苦，双方痛苦，你就想好，你想好，我一辈子我就要容忍这个缺点，你跟他一起同行。我告诉你，这个抉择至关重要。我相信神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算计算计啊，琢磨琢磨哪东西是要我舍弃的。比如说你很爱世界，你很多世界上的事你舍不掉，那你就花一段时间你好好的来面对神，你就说我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大的苦，我就爱世界，我爱名牌，我爱这些世界的荣华富贵，我爱这个享受，我爱呀，我真的是爱他，就像我的情人一样，真的令我愉快，我非常的舒服，我很享受，但是神要我把它丢掉，你要让我把它舍弃，我真的痛，我心痛，我心也痛，我情感也痛，我头也痛，反正我就是全身痛，就是这个怎么办？你一定要跟神去诚实的面对神，你就是神的，我面对这个挑战，我要来，我你如果你来帮助我，或者是说我不愿意了，那你就明确讲，你别到时候不愿意，最后还把教会诽谤一下啊，我不愿意，最后还找个借口，哎，教会走错了，领受有问题，别人教会都不这样讲，哎，就我们教会这样讲，肯定是我们教会出问题了，这个叫不诚实。你自己不愿意，你自己做了一个抉择，你不要去否定说是他啊，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其实还坚持真理呢，我其实还很想顺服神呢，是因为你们错了所以我才不顺服啊。实际上呢，为自己爱世界不愿意付代价还找借口， 这个完全没必要，你就沉默的不做也可以，但是你不需要去诽谤教会，诽谤别人啊，说是别人错了，说我才不顺服，我才不跟随，那你就这个就不对自己就不诚实，对神也不诚实，这就是玩诡诈，这些行诡诈，这个是要在神面前诚实面对，诚实的来讲，就是你至于你敢不敢跟大家伙来诚实的承认，那有可能你还不敢，但是你至少要跟神去诚实，你对你自己要诚实，你说神呐、啊，我不做这个选择是我的问题，不是教会问题，求你怜悯我，求主你怜悯我。我相信啊，神同样，他神对这样的诚实的人，他还是能认同的，真实的人他还是认同的，但不能在神面前行诡诈。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啊、听到牧者们的分享，就是特别的激励，就是尤其是周牧师他站在整个教会的这个层面上来看到各个分堂我们的 YY 传道和 G12。大家如果注意到我们的这个 YY 传导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数是一直在往上涨，最多的时候达到220个人在这个 YY 传导上来学习来成长。所以特别感谢主，就是看到我们就是弟兄姐妹都愿意跟随，都愿意一直的跟随教会的带领，然后呢往前走。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就再次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在营地开会的时候神感动我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第14章，就是看到那个比喻，主耶稣的比喻，就是看到婚宴的主人啊，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然后就派仆人去请这些来参加婚宴的。可是呢，很多人有三类人都拒绝啊，有各样的借口。那么有说自己买了地要去看一看，有说自己刚买了牛要去试一试，还有说自己刚娶了妻啊需要照顾等等这些啊，这些理由啊，在人看都是很好的，甚至说在圣经上来看，我们知道《生命记》上讲到说，如果你是征召你入伍当兵去征战的时候，你如果是新娶的妻，你可以有一年免服兵役。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都是正确的事情啊，都是对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这个婚宴啊蒙召的时候，这件大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神还是要你做一个选择，就是选择了上好的还是那个一般的次好的福分。那么当时的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主人是大怒，我想这个比喻非常的震撼人心，和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分享啊，就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再次就是提一下，就是给大家给我自己也是一个警醒，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这个比喻，就是蒙召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借口，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托辞，让自己被选上的人可能是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来是要动刀兵，就是我们在里边会有挣扎，我们里边会有刀兵，会有征战啊，会有挣扎，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如果你里边什么声音都没有，就是你没有痛苦，没有挣扎，没有像今天周牧师所读的这份这个情书里边所讲到说，你没有感觉自己是被在这个石板上被摔打，你没有觉得自己痛苦，那其实你的里边根本就还没有被神的灵触摸到。我们知道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就说我们经常会提到说我们在受洗觉志归主，我们中间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呢都有这种感受，就是当时我们在觉志受洗信主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就是一个被破碎的过程，就是完全从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你的三观都是一个180度的转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的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中，其实都是在这个转弯的过程不是当时那一下，而是一直在转，就是包括我们能不能随时的跟随圣灵，借着教会所开启的最新的这些带领，能不能跟得上，如果跟不上，你那个船依然没有掉过弯来。所以就说神随时都在我们里边来动刀兵，让我们和世界老我和我自己的肉体然后不断来进行征战，就说你可以选择我不动就说神这里说了，说你可以选择不理我，然后你继续你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模式，我依然爱你，满足你的需求，但是我们真的这个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个亲密关系是你体会不到的，是你达不到的。那么这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我观察现在就是在新生堂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追求的这些领袖们当中，有一点点的这种疲惫，有一点点疲累，就是有一点点开始有这个软弱那个 就是动力有点不足，这是我个人观察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就是让我觉得今天这个晨祷非常的非常棒，非常的有这个有提醒的意义，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我们整个做基督徒这个得到救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遇见神特会三里边也提到，整个得到救恩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夫妇关系、新郎和新娘的关系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我们刚刚信主的那一下。所以在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和主耶稣基督这个过日子哈，过日子这个历程当中，我们能不能持守，我们能不能对神有一个一直的不间断的这样的热切，这个很重要，这个在我们里边是要有神要不断的提醒我们。那么我觉得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保罗他说我们要付代价，他说第十七节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在今生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要做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圣徒，我们不要做糊涂。我还是说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啊！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他要成就那个极重无比的那个荣耀是多么的让我们可以盼望，让值得我们去盼望。而我们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在这个今生今世我们所看见的这些，我们在手中所拥有的所握着的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可能一钱不值。所以主耶稣基督才说你可以继续你现在的生活，你可以继续你现在的不冷不热，但是我依然爱着你，只是你不能体会那最大的荣耀，就是我和你我们彼此的亲密，主耶稣基督新郎和他的心腹之间那种亲密无间，彼此互相的密切的那种感受，我们可能体会不了。而这种感受是在整个的永生里边的，是在整个我们的这个永远的生命当中，不是一时半会儿，不是70年80年。所以真的是我们要付代价啊，我们要在里边挣扎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永恒里对我们的盼望，对我们的期许是什么。所以感谢主，我也就是特别感谢神，借着今天的晨祷，我们要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继续的来追随，来跟随，来付代价。阿们，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刘牧师请。因为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好，我这电话有一点没听不见刚才。好，我那个分享一下，能听见吗？
声音很好，
好
请。
好，非常感谢神。今天听到，我想弟兄姐妹也非常有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在第一支军队里来培训了，确实有一个强烈的这样的感动。那可能也就是借着遇见
牧师，你肯定要调一下你的麦，我在这边没听到你的声音，看大家听到没有。没有声音是吧？哦，那刘牧师你可以要调一下你的麦，没有声音。你要不要换一个手机还是怎么？没有声音，我们还是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你要不要换一下长姐的手机还是怎么样？可能你在调吧，我们还是没听到你的声音，好不好？那我们这样吧，邓传道你有吗？那你先来好不好？等会刘牧师再来补这个时间好不好？他可能他的麦不太好。
啊，好，好，好，感谢主。昨天我晚上我看这个情书的第一卷刚好也是停在 6.2， 哎，今天早上一听周末是读 6.2， 这个是前一段时间跟一位弟兄也是交通一些服事的状况，就是联系到这两天讲的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就是体会主耶稣的心情，包括我们作为神的帮手哈、心腹哈、这个财德的妇人怎么样跟家里的主人一起，怎么跟这个新郎一起来用新郎的心肠和态度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使得这个蒙召的能够尽量的就是被选上不要失去这个产业和这个呼召哈、所以我也没有其他分享，就是 6.2 的这个，但是我的感动是前面的一个部分，就是是一脉相承的了，就是主的实际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我来念一些，跳着念一些哈。就是很多人听不见我的声音，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安排。他们刚开始能听到我的声音，突然之间再也听不到了，也得不到任何的印证。那是因为我要求他们放下的事情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感。当然仇敌知道这些事情，也擅长利用时机让迷惑的灵混淆真相，制造混乱啊。克莱尔，你非常巧妙地躲避了我很长时间，如果你当初能像Sherry 那样回应我的呼召，你在我国度的服侍和现在大不一样，你得到的喜乐也会无法形容。我不是在指责你，亲爱的，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啊，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如果一个灵魂不让我完全掌管他们的生命，我就无法带领他们进入所设计的命定。很多人非常在意他们的社会地位啊，有的人一直想要成为一个无名小卒，有的人一想到要成为一个无名小卒，没有来历，没有前途，就觉得要他的命，因为他们想得很现实，他们需要地位和安全感，但他们却失去了人类梦想中最宝贵的部分，就是成为我的心腹，与我合一，完全降服我的旨意。可是如果一个人只看重家庭的舒适生活，他的服侍也就到此为止啊。马太福音十章那节经文哈，人的仇敌刚才已经讲过的。我按照他们放手的程度在他们身上动，当人的良心被世界玷污以后，他们每时每刻需要一个自动应急保险装置。有些人表面上属于我，但是实际上仍属于世界，因为他们一直在侍奉两个主金钱和世界，所以他们的生活一团糟。我按照他们放手的程度在他们身上做工，我会一次次的劝说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顺服，我只好任凭他们，就是允许他们走自己的路，不再拦阻他们。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顺服呼召，会带领很多灵魂进入我的国度，他们的光景和现在也会大不一样，我为了他们心里极其难过。然后他们又回到世界，照自己的规划去生活，有些人已经没有时间挽回他们，有些人我会一次一次的唤醒他们，可是他们完全沉迷于自己创造的富裕生活和自己设计的生活目标，他们的心一次比一次刚硬。我多么希望成为他们生命的舵手，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放手。我差派最好的咨询师给他们忠告，免得有一天他们犯罪以后怪罪我说，怎么不早告诉我呢？等我派人去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会说，那我怎么知道这是你说的就是神的旨意呢？这时我就给他们回放一下磁带，告诉他们我是在何时在灵里造访过他们，向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确认正确的方向。其实他们知道我的带领，只是充耳不闻罢了。克莱尔，你看见了吧，我不遗余力的引领顽梗悖逆的人来服侍我，可是当他们拒绝的时候，我只好去寻找那些真正爱我愿意为我舍命的器皿，替代并承担这份工作。我看到一个小城有一个律法主义的坚固营垒，很多年轻人寻求明哲，老年人被虚假的真理蒙蔽被人为的规则伤害。我打算差派的器皿带着我赐给他的亮光和恩膏去那个小城收割庄稼，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看过他们的需要，他们又为了家人回到世界追求舒服的生活，也许将来还有机会，也许就没有了。我每一次的感动使他的心越发的刚硬，所以恩典就失去了，此人就安舒的过他舒服的小日子。我的本性是慈爱怜悯的，所以我不会放弃他，我会派很多的仆人去开导他，为他进食祷告，给他忠告。但正如你说的，这个人的心不属我， 人可能很会说很会讲，但最终要看他的果结的果子，此时他的生命是杂乱无章的。我的子民，如果你不愿意背我这个你念过的话，中十年就是念到这里了。那就是我在想到这里讲到一个地方呢，是让我很警醒，就是神本身跟很多的人，跟我们每个人呢，在天国里或者在命定里预备了一些上好的属于你的命定和呼召。但是如果我们一次两次三次的不回应这个呼召的话，实际可能真的是神就用其他的人来代替了。所以我们蒙召进入第一支军队受训呢，真的是要坐下来计算代价，是要计算代价。因为生命因为亲密关系的突破需要代价，你必须要调整你的生命，使你有时间呢，是把你的热情要转移过来呀，你需要有很多的代价。你本来要逛街的、看手机的、就是各种的娱乐的跟这种各种的安排计划的，那么你可能真的是要来就是来改变真正的改变你的生活模式，要计算代价的。这个生命破碎得到这份恩膏也是需要计算，那就是很大的代价，舍己呀、舍弃老我啊，这个你要发出去的脾气怒气要靠着神来来咽下去啊，要各种的本来站得很高的地方要下来呀、各种的，你就像刚才讲念到的中师念到，就是要碾成粉末这个代价，你要不要饶恕啊？还是你要在自己的这个苦毒里面去继续的，就是继续啊？你要顺服吗？你要不要放下你自己的想法、计划、观点？你要不要从这个分辨上述出来，进到一个你自己曾经以为很没有安全感的就是单纯的顺服里面呢？就是生命树的里面呢，能够信任神、信任教会的里面呢，你能行不行呢？我自己也经过这个破碎，有一牧者说，有点醒我，他说你有一个自我体系的安全感，如果在你这个自我体系以外，你就没有安全感了。那你要破碎，你就是要跨出一个信心的、大胆的，又像是回到孩子的那一步就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哇，这个要算代价呀还是你要退回你的安全的老巢里面呢第三个，你要拥有产业的，这个也是要算代价的，因为你要拥有属天的产业，你要放弃很多可能地上的产业或者得产业的机会，或者放到你自己个人孤儿想要去白手起家来做一点产业的这种路径这都是要计算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它的这个回报是极其荣耀，就是你真的能够进入恩召的指望，真的能够进入神给你预备的丰盛的产业的所以神有完美的旨意，有允许的旨意我看到这个克莱尔的书上写的，我们其实真的是要极力的能够进入完美的旨意，不要一直在退到哎呀主还允许我我这样做神也允许，他也爱我吗？刚才念的都有嘛，我也继续爱他怜悯他，但是他就从我呼召的位置上坠落下去了。所以还是同样跟昨天有一节的感动，就是其实这个经文是很就警醒我们在任何处境里面，就是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真的是又想得世界，又想有跟神有亲密关系，又想保住自己所有以前所喜欢的世界的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一样都不减少一样都不减少享受，就是我那些东西也要不为主舍弃什么，但是同时你怎么能创造出更多的时间和热情来，就是你这个心怀二意，其实两个都想兼得是没有办法得的，我又想保住老我又想有生命破碎出来的那个果实圣灵结的果子，我又老我的地方又不想碰，怎么可能呢？心怀二意，你又想拥有自己的这个产业又有对教会的产业呢也还有些兴趣，但对世界的产业也有兴趣，就是各样都想兼得，是不行的。主说了，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现在是一个破釜沉舟的时间，确实神光照你的就是说哪一个是你致命的 A 点，致命的就像刚才主说你克莱尔，你巧妙的躲避了我很长时间。我们很多时候在自己的强项或者在自己觉得可以给神和教会交账的地方，我们做得很好，无论是服侍无论是就是一些方面吧，家庭或者什么，但是在自己致命的地方，他就是我们就是常常是巧妙的躲避。但是今年已经不是可以再继续的今年是不进则退它不是在一个你自己所认为的舒适区或者是安全区或者是一个巧妙的躲避中间，使得好像就是说还能够撑得过得下去就是不是的。我觉得神要你必须 坐下来计算代价，必须要就是说不是必须了，神就是说建议每个人都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允许的旨意，要进入完美的旨意，真的要来回应这个呼召，真的要来蒙召被神选上，要真的进入第一支军队来真真实实的面对自己来受训，让自己多少年在旷野中间，你也知道是什么东西拦阻你拥有教会的产业，拦阻你进入生命的破碎拦阻你跟神没有办法有亲密的关系，真正的去面对这些，诚实的神一直都知道，但是他等待你教会弟兄姐妹牧者可能也都很知道你的光景，但是也是在等待你就是等到你自己计算代价，愿意破釜沉舟，愿意进入第一支军队受训，这个时候你真正开始受训的时候就到了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我看一下刘牧师，现在你的麦调的怎么样？要不要开麦，我们来听你的分享。
好，我刚才讲话没有听见。
没有听见，你是讲了一点点，然后就没有声音了。
那好，我再讲几句。那个我想我们今天蒙召神对我们是一个心理提升，那我们进到这个第一军队培训里边，我想我们今天就要付上代价了。我说我刚才想到就是路加福音所讲的门徒的代价他讲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要想跟随主，要不爱自己的家人，他讲很多和自己的性命就门徒。
我们有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刘牧师啊？还是因为我这个电脑有问题啊？没有声音是吧？刘牧师，我们还是没听到你的声音，要不要再调一下？没有，刘牧师啊，你可能又没说几句，然后就没了，没说两句就没了。好，那我们这样吧，我们进入敬拜好不好？为着今天牧者的一个带领的一个信息，我们有一些预备或者有一些悔改，好不好？好，我们来进入敬拜。